日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清晨话养生，健康早知道。清晨话养生，健康早知道。大家好，我是王婷，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高速公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早知道节目。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之内，您将听到最权威的健康资讯，最专业的养生知识，还有来自国家级三甲医院的名医为您带来的健康大讲堂。接下来再为刚刚打开收音机头一次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收听方式。京津冀地区 FM99.6 兆赫，湖南地区 FM90.5 兆赫，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这一段时间之内在线用调频的方式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呢，如果您是网络用户的话，可以在央广网或者手机的各类 FM 的手机 APP 上在线搜索我们的节目，都可以收听回听或者是下载节目内容。那么为了更好的为大家服务，我们的节目开通了24小时都在线的微信订阅号，关注央广健康早知道。那么都可以做什么呢？首先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主持人和导播进行互动。另外呢，如果您有一些自己平时在生活当中困扰了很长时间的关于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关于生活常识方面的困惑，都可以直接在线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编辑呢，在请教了专家之后，会尽量的一一给您作答，希望能够解决您在生活上的问题。其实呢，在节目开播以来，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已经陆续的通过节目解决过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也给我们发来了感谢。在此，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支持。前一阵啊，有一位叫老毕的网友在网上发过来一则消息，他说，我是一位80岁的老叟，我现在开始关注咱们这档栏目，希望得到帮助和关照，也祝愿节目越办越好，为老百姓办好事，谢谢。在这里呢，主持人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像这位老爷爷一样一如既往着支持着我们节目的朋友。以后的日子我们也会多多努力，希望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也祝愿您和您的家人都能够健康永相伴。那么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来看今日收听提示。
健康早知道，今日收听提示。
健康您早，带您了解，不要错过初夏水果有四宝。滴滴健康在线，继续由专家为您解答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问题。健康大讲堂特邀武警总医院中美眩晕病研究所的孙晴副主任和您一起聊一聊关于耳聋以及如何保护我们的耳朵。
网络最新健康资讯，追踪最热养生话题，全新视角，全方位关怀，问一声健康您早。
欢迎进入今天的健康您早，我是王婷。大家如果想和节目互动的话，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央广健康早知道，直接在线给我们留言。在之前啊，我们曾经聊过关于吃水果的话题。那么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吃水果对于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微信上呢也做过一次推送啊，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题目就是不吃水果，生命的小船说翻就翻。那么现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啊已经快要到了，那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吃什么水果呢？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不要错过初夏水果有四宝。初夏呀，是很多水果成熟的季节，这包括枇杷、樱桃、杨梅、青梅四种水果成熟的季节。它们啊，形态可人，色泽宜人，营养价值高，可谓是初夏的水果四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一的聊一下这四种水果。 先来看枇杷。胡萝卜素含量较丰富。枇杷呀，谐音就是乐器的这个琵琶，其实呢，它的得名也正与果子形状特别像乐器琵琶有关。枇杷呢，在我国的南方种植的比较多，跟一般的水果不一样的是，它在秋天或者是初冬开花，而在春天至初夏就已经成熟，因此呢，被称作是果木中独备四时之器者。枇杷呢，一共有两种，一种呢是红肉枇杷，一种是白肉枇杷，好比肉类当中的红肉和白肉之分。枇杷中的糖分啊，是以果糖为主的，也是枇杷甜味的主要来源，且比同样的呢，是以果糖含量丰富的西瓜还要高。果糖是所有的糖中甜度最高的，不过升高血糖的速度较之葡萄糖呢，却要慢一些，对于糖尿病人而言无疑是有利的。枇杷当中的钾含量非常丰富，钾和钠呀是一对亦敌亦友的搭档，高钾饮食对于平衡因高盐膳食而导致的高血压方面可以大显身手。枇杷尤其呢是红肉枇杷的视黄醇当量，在常见水果当中啊也是名列前茅的，和芒果不相上下，对于视力保护是大有裨益的。除此之外呢，枇杷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有润肺止咳止渴的作用，像川贝枇杷膏正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种中药药剂。选购枇杷呢，要以果皮呈黄、绒毛完整、成熟无青果为佳，而且呢，吃枇杷一定要去皮，果核呢是不能食用的，因为不成熟或者是果皮果核当中会含有苦杏仁苷，这会有一定的毒性。成熟的枇杷一次也不建议吃太多，每次啊一到两个就可以了。接下来再来看北京特别常见的一种水果啊，大樱桃。樱桃当中的番茄红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吃樱桃的季节就要到了，樱桃形态可爱，色泽可人，酸甜可口，食用方便，堪称是水果中的大众情人，老少皆爱。更为可喜的是，作为深色果蔬的典型代表，樱桃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樱桃当中的番茄红素含量较一般水果丰富，有抗氧化、延缓衰老，甚至有一定的抗癌作用。樱桃中的矿物质钾含量与水果中的知名含钾高手香蕉的钾含量差不多，对于稳定血压很有帮助。与三姐妹当中的枇杷类似，樱桃中视黄醇的当量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对于保护视力、提高免疫力都很有帮助。有很多人认为啊，说红色的食物都有很好的补铁效果，所以觉得樱桃也是补铁高手，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樱桃中的铁含量根本不算高，远远不如猪肝啊、猪血、瘦肉等动物性食物，即便是与植物性食物中的菠菜、木耳相比，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它和苹果、桃子等水果其实差不多。更加不幸的是，植物性食物中的铁以非血红素铁为主导，正常人对这种铁的消化吸收率是很低的。所以说樱桃补铁无论是量还是质都不可靠，补铁呀还是需要动物性食物来帮忙。要提示大家的是，在挑选樱桃的时候啊，要选表皮完好无小孔、饱满硬挺不软嫩、带着果梗的。樱桃不耐热，吃不完的樱桃最好是放在冰箱的冷藏室来储存，以保持鲜嫩的口感。接下来看初夏水果四宝当中的第三宝，杨梅。杨梅的花青素含量比较丰富。杨梅呢，在我国南方盛产，有果中玛瑙之称，红色紫色的杨梅也属于深色水果，富含花青素。这种植物化学物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等功效。杨梅中啊，有机酸含量丰富，有机酸有一定的刺激唾液、胃液分泌、改善消化、促进矿物质吸收等作用，所以成语望梅止渴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也正因为杨梅中的有机酸对胃黏膜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所以胃炎胃溃疡患者要少吃。杨梅与樱桃这对浆果姐妹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很容易受到果蝇幼虫的侵袭。尽管樱桃杨梅形态可人，营养价值也较高，不过很多人还是对当年樱桃杨梅遭遇的虫子风波心存芥蒂。其实樱桃杨梅等浆果在盐水中泡出来的虫子呢，大多是属于果蝇的幼虫，它本身呢是无毒无害的，而且进入胃内之后会被强大的胃酸所杀死，成为高蛋白的食物被消化吸收，不会进入到人体搞破坏，更不会成为寄生虫。只不过有虫的樱桃杨梅表面容易破损，进而容易发生软烂和变质，所以呢，在选择这类浆果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新鲜的，果皮完整无破损，颗粒饱满的为好。如果说担心虫子的话，可以在淡盐水当中浸泡再洗净然后再吃。另外呢，相对而言，果肉外表为圆刺的杨梅会比较甜，而果肉外表为尖刺的杨梅会稍微的酸一些。提示大家的是，买杨梅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新鲜的，完整无破损，颗粒饱满的为好。如果担心虫子，可在淡盐水当中浸泡洗净之后再吃。最后再来看水果四宝当中的最后一名，叫做青梅。青梅煮酒最养颜，初夏呀，正是青梅成熟的时候，最应景的，最适合女人喝的，当然首推青梅酒了。除了口感酸甜，青梅酒的保健作用啊，几乎天生就是被女人所准备的。青梅能促进唾液腺分泌更多的腮腺素，腮腺素呢是一种内分泌素，常被称为返老还童素，它可以促进全身组织和血管趋于年轻化，保持新陈代谢的节律，有美肌美发的功效。不过呀，青梅实在是太酸了，把它浸泡在酒里，勾兑冰糖，就起到了扬长避短的作用。梅的酸甜借着酒香荡漾开来，饮一口生津开胃，怡神旷心，是慵懒初夏里提神的最佳选择。以上内容呢，是由健康时报为我们提供的。这一时段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央广健康早知道，直接在线和我们互动。还有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网友提出的问题。一位叫汉唐的朋友在微信上问道，我最近在市场上看见一种白咖啡，平时喝的咖啡都是黑色的，特别好奇，就想问问主持人，白咖啡是什么成分，喝起来和正常的咖啡不一样吗？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编辑也是刚刚把答案整理好给我发进了直播间。他说其实呢，白咖啡呀，并不是白色的，而是将咖啡豆当中经过轻度的低温烘焙，去除咖啡碱及高温的焦糖与酸涩味，将苦涩味和咖啡因降到最低，保留咖啡原有的色泽和香味，味道啊更加的清淡柔和，充满着淡金色的咖啡。白咖啡和黑咖啡的区别啊，是在于原料的选择、烘焙方式和冲调的方式上。白咖啡采用上等的咖啡豆作为原料，而且呢不掺杂杂质，比如麦粒等，因此味道呢会比较纯正。那么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营养方面的区别，由于白咖啡低温烘焙而成，减少了能量、脂肪和高温烘焙产生的苦酸味和咖啡因，相对呢保留了咖啡甘醇芬芳的原汁原味，而且呢咖啡碱较少，不伤肠胃，感觉会更健康。然而我们平时在超市中您看到的卖的速溶白咖啡，一般不是纯白咖啡，而是添加了植脂末和白砂糖的速溶咖啡，富含反式脂肪酸，而咖啡的含量呢又是少之又少，是一种高能量、高糖、高脂肪的不健康的食品，建议您啊还是不要经常食用。好的，继续来看，在上周周日我们所出的有奖问答当中呢，有一道涉及到水果杨桃的问题，提示大家的是，如果有肾病的患者是不宜食用杨桃汁或者食用杨桃这一类水果的。 我们的听友追求时尚在微信上问道，王婷早上好，请问杨桃是不是也不宜吃呢？在这里要告诉追求时尚也告诉广大的听友啊，不是的，杨桃啊作为水果本身是有生津止渴、促消化还有清热利咽等功效的，如果不是肾方面有一些疾病的话还是可以吃的。这里是中国高速公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早知道节目，我是王婷。如果您也有一些关于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欢迎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央广健康早知道在线留言。好的，这个半点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不要走开，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滴滴健康在线和健康大讲堂，节目更加精彩，马上回来。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清晨话养生，健康早知道。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高速公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早知道节目，我是王婷。京津冀地区 FM99.6 兆赫，湖南地区 FM90.5 兆赫，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准时和我们相约在健康早知道节目。快乐健康的一天，就让我们从健康早知道，从了解健康养生知识开始。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滴滴健康在线板块。
哟，老李，今儿没出车呀？
哎，别提了，我这老腰啊疼得都动不了了，去医院排了2天没排上号。哎，这不耽误事儿吗？
呵，您还不知道呢，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央广健康早知道，用语音方式留下问题，人家就会请国家3甲级医院的专家为您解答，要是语音问题被节目采用，人家还送健康体检名额呢。
啊，真的吗？哎，咱不为礼品，为健康，赶紧关注吧。
医院挂号如此难，语音提问 so easy， 更有好礼相送，如此诱人，怎能错过？
首先是听众孤家寡人向我们发来的提问，他说，我特别能喝水是什么原因？正常人每天2000毫升水足矣，但我是正常人的 N 倍水量，如果一个小时不喝水啊，就会感觉到口渴，希望得到解答，谢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泌尿科主任严永吉严主任。
这个呢，我们有一种病叫尿崩症啊，尿崩症，这是由于它本身的一些垂体的啊，下丘脑的这些问题，啊，这已经远远超过这我们的正常的需要量了。他如果还觉得渴的话，我觉得他是真的需要到正规医院好好去查一下了，啊，好好去查一下，看看他整个的这个尿液和整个的身体的状况，要针对这个情况，因为他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一个正常的需要的生理的需要的摄入的量。啊，和排出量，那就是由于它整个的我们肾脏的浓缩的功能不行了。喝进去的水的话呢，我们经过正常代谢，肾脏它是有排尿，但它又同时有浓缩的这个功能啊。你90%的水，你通过肾脏之后，它又重新回吸收了，它只是把一些废的东西给它排掉的，形成了我们的尿液啊，形成我们尿液。但有一些呢，它是由于我们肾脏各种原因，它的重吸收的功能破坏掉了，就是说它大量的你喝进去了它就排掉了，喝进去排掉了，那真正的没有参与到我们机体的一个代谢，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无效的啊，就这样，这个要好好去查啊，好好去查。
下面是听众梦醒向我们发来的提问，他说，我每天在白天的时候喝水很多，但是当一觉醒来之后，第二天一早我的晨尿总是很浑浊，颜色很黄，并且异味很重，我想问一下这是因为什么。
这个呢就是说呢，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笼统啊，因为这个需要再了解一下它整个的晚上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有没有起夜啊， 有没有有晚上有些特殊的饮食习惯啊，啊有没有这些晚上的整个的一个睡觉之后的排尿的情况有是什么样的不清楚。但是呢早上呢相对的人的尿液是要浓缩一点的啊，因为你经过了假如我睡六个小时，你晚上这六个小时这个尿液它都是要在一个浓缩的一个状态下的，不像你白天我可能两三个小时啊需要我就多喝水啊，我这个尿液相对就要这个稀释一点啊，稀释一点，你尿里边的成分多了它的味道肯定是要重一些，对吧？多了它的颜色肯定是要黄一些啊。但是呢我觉得它是不是有问题，最好是把早上这个尿就是查一个晨尿，就化验一下。但是这个查个晨尿不是说有一些病人说哎我早上你看我接的我带了哪个小瓶子带来了之后来化验，这肯定是不行的啊，这个不行。要接早上的新鲜的晨尿，新鲜的晨尿就是你第一泡来了之后来了就现场解的，现场去验的这个中断尿，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够说带来的那尿那个就不算了啊，那个就是那个是不行的。
非常感谢以上听众对我们节目的参与与支持，请您听到节目后将您的联系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给我们，我们将会送上免费的体检名额。假如其他听众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在微信搜索央广健康早知道，以语音的方式给我们留言，我们会请专家为您解答。传播健康我们是严肃的，赠送奖品我们是认真的。
好的，感谢嘉宾，也希望我们这几位提问的朋友能够得到帮助。熟悉节目的听众应该都知道了，是从4月7号开始一直到4月30号滴滴健康月期间，我们推出了滴滴健康在线板块。如果呢您有一些关于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在线用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给节目组留言，我们的编辑呢会在请教了三甲医院的专家之后尽量的给您尽快的答复。如果说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话，会在节目当中播出。一旦被选用，您将会获得由滴滴为您提供的北京市内的免费健康体检名额。那么也再一次恭喜以上这几位朋友了，赶快在微信上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节目组会尽快的与您取得联系，为您送上礼品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大讲堂。
这里有最权威的养生专家，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提示，这里有最实用的保健知识，这里为您准备最科学的营养膳食。健康大讲堂，名家在您身边。
欢迎进入健康大讲堂，每一期呢都会有三甲医院的名医和您在线探讨一些关于医学养生方面的问题。最近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耳朵方面的问题，像网友月强一族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他耳鸣有六七年了，耳边呢总是像有蚊子飞似的，三年前去医院检查过，测听力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这种耳鸣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那么针对这一类关于耳鸣、耳聋和如何保护耳朵听力的若干问题，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武警总医院中美眩晕病研究所的孙晴副主任，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孙晴，医学博士，武警总医院眩晕科副主任医师，养生大世界特约专栏作者，1997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2004年获解放军总医院医学硕士学位，2007年获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博士学位，从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临床工作13年，主要研究方向为临床听力学、聋病的分子机制、眩晕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2008年以第一作者获得武警部队科技进步二等奖，2009年以第一作者获得武警总医院苗圃基金科研立项，在核心及统计原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著16篇。
据统计，我国听力损失人数位列世界第一，每年新增听损人数就高达30万人。 而耳疾病的年轻化趋势也在逐渐的加剧。其中最为严重的耳疾病会导致耳聋。那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应该如何预防及治疗耳聋呢？
专业谈起呢，咱们耳聋可能要分是神经性耳聋还是传导性的耳聋啊，咱们还要分耳聋的程度是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咱们首先从那个小婴儿来说起，因为呢，我们会发现有些小孩子呢，他是在出生以后呢，听力就是差的。然后这样的孩子，我们怎么给他保护听力呢？怎么样那个防止他耳聋呢？首先呢，要减少耳聋的孩子的出生呢，我们肯定要做我们那个产前诊断和基因诊断。就说两个父母啊，他们可能都是正常人，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呢，可能就是一个耳聋的孩子。这样的遗传方式呢，叫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父母都是正常的，但你父亲携带一个耳聋基因，母亲也携带一个耳聋基因，非常巧合的，只有25%的可能，就把这基因呢同时传给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那个生下来就是一个耳聋的孩子。所以呢，咱们要这样的家庭呢，可能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还不知道一下是个聋孩子，他们还要想生第二个孩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防止耳聋的出生了。怎么防止？一个是呢，在母亲怀孕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给她那个去羊水做耳聋基因诊断。如果她现在怀的这个孩子呢，还是有这个携带这个耳聋基因的，将来要和他们大孩子一样要治聋的呢，咱们可能要告知父母哈，可以早期进行干预。这个就是那个防止耳聋的孩子的出生。所以呢，现在你看咱们现在的那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要经过两个筛查，一个是听力，新生儿的听力筛查，一个是耳聋的一个基因筛查。这个呢，如果是这个孩子生下来告诉你是个携带者，将来他婚配的时候就要很注意。如果两个携带者，他俩结婚了，可能下一代有可能是耳聋有可能会生出耳聋的孩子。所以呢，这个新生儿的耳聋的防治，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早期发现。早期发现是什么样呢？就是通过新生儿的这个听力筛查，如果发现这孩子听力有问题，等到他3个月以后，咱们会进行复查，争取呢在3个月到半岁的时候呢，就给孩子的耳聋呢做一个明确的诊断。如果他确实是一个耳聋的孩子，咱们就要早期干预他，早期给他佩戴助听器也好，或者人工耳蜗也好，那个佩戴人工耳蜗也好，这个是根据他听力的损失的程度来选择的。这样早期干预以后呢，在孩子3到5岁的时候，语言发育的黄金期，孩子呢能正常的接受到声音，所以呢，他将来呢就可以开口说话。这个是小孩子如何那个保护耳朵，一个就是要防止耳聋孩子出生，一个是一旦出生了呢，咱们要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然后呢，至于说那个青年人和成年人，他们都已经有了正常的听力了，也有正常的交流能力了，他们还会出现耳聋吗？其实也会的。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噪声性的聋，就是年轻人啊去迪厅蹦迪呀，到那个 KTV 去飙歌呀，还有特别嘈杂的游戏厅啊，这种呢，这种庞大的噪音中啊，隐藏着巨大的危害。长期受到这种高强度的声音的影响呢，就会让人耳朵出现听疲劳，很多人都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这个呢，就是噪声对耳朵的影响。就像以前在可能在纺织厂工作的一些女性啊，或者是在建筑工地工作的一些男性，他们长期接触这个高强度的噪声，到后期的话都会出现耳鸣或者是高频的听力下降。所以呢，即便你拥有正常的听力和交流能力，也要那个远离这个噪声刺激，不要长期那个佩戴耳机。还有就是现在那个突发性耳聋的发生率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逐渐的年轻化。为什么呢？他以前呢，突发性耳聋可能都在中老年人中发生，现在是20几岁的孩子或者是10几岁的高中生都会发生。 因为现在是可能是随着生活压力的变化吧，可能是情绪波动啊，过度劳累啊，学习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啊，这些呢可能都是那个中青年人呢他们发生突发性耳聋的原因。所以咱们在保护耳朵的同时呢，还要注意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过度疲劳啊，情绪大起大落呀，还有长期睡眠不足熬夜啊等等呢，这些都要尽量避免。还有的呢，还有一种引起耳聋的原因呢，就是在中青年中多见的呢，就是压力的变化。这种压力的变化呢，最常见的是乘飞机啊，当然了，潜水很多人很少潜水哈，所以呢，乘飞机是那个最常见的。因为呢，咱们都知道我们在乘飞机的时候呢，在飞机起降的时候呢，咱们那个耳朵会发生压力的变化。有的人会觉得我耳朵闷闷的，像塞了棉花，或者像堵了似的。这时候呢，空姐可能会提醒我们，让我们做一些张嘴打哈欠啊，或者是咀嚼吞咽的动作，这样的话能改变那个耳朵的压力。但有些呢，可能中青年人他们工作繁忙，就是在感冒的时候啊，本来那个鼻子就不通气了，咽管功能更不好的时候，还去乘坐这个飞机，所以呢，他们可能会就在压力变化的时候出现这个更严重的耳痛、听力下降，等等吧。还有一些人感冒以后鼻子不通气，使劲擤鼻子，这个呢都可以造成一些耳朵的损害。这是那个中青年人的耳朵听力发生损害的三个比较常见的原因。还有在老年人也是这样的，因为老年人的耳聋呢又叫年龄相关性的听力下降。大家都知道是衰老啊，是任何生命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人体的各个器官都会出现老化，甚至功能的改变。所以呢，在耳朵也是这样，它随着年龄增长呢，耳朵的毛细胞呢也是发生退化。所以呢，可能这个听力损失呢就是困扰老年人生活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老年人就是出门交流的机会少了，耳朵听力再不好了，老年人肯定都那个不能交流，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可能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帮助这些老年人呢？应该也是尽早的对他们进行听力检查。而且呢，这些听力的那个损失呢是90%以上呢都可以通过助听器来帮助得到补偿的。所以呢，对老年人来说呢，定期的听力检查，甚至呢早期的那个佩戴助听器，都是能改变老年人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交流状态的。
很多人啊会在耳朵痒的时候顺手就会拿起发卡、掏耳勺等掏耳朵，有的家长呢还会定期给孩子来掏耳朵，认为耳屎会损伤耳朵，这种做法正确吗？我们应该如何有效保护自己的耳朵呢？
可以轻轻的拿棉棒来擦拭，但是呢，只要不损伤外耳道壁就可以。因为咱们正常里那个咱们就是老百姓说的那个耳屎吧，它其实呢叫在医学里叫叮咛，它是咱们耳朵里就像咱们皮脂腺一样哈，它有那个叮咛腺，它分泌的一些物质，就像咱们皮脂一样，它分泌的一些油脂。它混合了外界的灰尘，所以它形成那个耳屎。那耳屎它有一定保护作用，咱们外界的那个脏东西啊、昆虫啊、异物啊不能直接进去，所以它的少量的呢反而是一种保护作用。除非是那个堵满了，耳屎堵满了，觉得耳朵闷堵了，听声音很费劲了，这个需要去医院里来那个处理。而且有的时候长期耳屎塞到耳朵里，它比如说你游泳啊，耳朵里进水了，会把耳屎给泡得很发很胀，耳朵会发炎，那样需要处理。自行掏耳朵反正习惯是不是很好，尤其是那挖耳勺，它那个毕竟是金属的嘛，它那个很容易损伤外耳道壁，引起外耳道的炎症。外耳道的炎症还挺难，不是那么好处理呢。毕竟耳朵和咱皮肤表面不一样，它是一个深在的一个管道，皮肤表面咱们可能抹抹药很容易上药，耳朵里你要上药上不到那么合适的位置，所以呢还比较麻烦，所以还是要少挖耳。可以用医用棉签吗？ 轻轻的擦拭一下就足够了。正常人的那个耳朵里的叮咛啊、耳屎啊，是正常的分泌物，它怎么能出来呢？咱们嚼东西、咀嚼的时候，或张嘴打哈欠的时候，它会有的人就自动的就会脱落一部分。要是它存在里面，只要不是堵满了，不用太在意它，不用太管它。耳机嘛，我像我们医学角度来说，一个叫压耳式的，一个是插入式的。插入式的就可能是就把塞子插到耳朵里哈，压耳式的可能是一个罩子来扣到耳朵外面。相对来说呢，可能是压耳式的耳机呢会比那个插入式的耳机呢那个好一点，造成的损伤小一些。长期的听那个大的声响，长期听大声响对耳朵绝对是有损伤的。
清晨话养生，健康早知道。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战略品牌合作伙伴健康时报养生大世界。如果想收听往期节目，或者有关于健康养生的问题想要提问，有生活上的小妙招小贴士想要分享，欢迎在微信上搜索央广健康早知道，一键关注，在线和我们互动。主持人王婷，代表导播邓林，实习编辑龚世奇，实习记者董泽，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早5点继续和我们一起关注健康，畅谈养生。